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1年10月18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驱逐舰巡防舰同行，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无暇应对。美国媒体认为中共未来一年侵台机率低。受袁弓仪的邀请，蓬佩奥和过百香港人会面。捷克总统病情不明朗，依宪法可能被解除职务。17名美国传教士和家人在海地被黑帮绑架。河南的一间学校借长津湖用离奇的方法洗脑，学生喊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第七舰队在17号宣布，他挥下的白黑级神盾驱逐舰杜威号 USS Dewey DDG-105 在15号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尼伯号 HMCS Winnipeg 联合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军近年来首次联合其他国家舰艇通过台海，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共示威和对台湾力挺。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表示，杜威号在14到15号期间和温尼伯号一起穿越台海，行动展示了美国和盟友及伙伴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这类合作反映他们对该区安全繁荣的核心行动。神盾驱逐舰杜威号已经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加入第七舰队作战阵容，是美方捍卫伙伴利益的实际行动。杜威号可以承担多种任务，能够搭载两架具有空战、潜战和水面战能力的 MH-60 直升机。这艘军舰的设计用于独立作战或和航母打击群、水面行动群或两栖战备群一起作战。美国第七舰队目前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一带部署50-70艘军舰和潜舰，执行维护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任务，和周围的海洋国家进行互动。加拿大皇家海军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尼伯号去年中秋节曾经由南向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当时释出舰上士兵汽水照片。该舰在本月10号在官方脸书贴文展示它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意外对台海问题表态，认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北京统一台湾不需要动用武力，这一句说话引起各界关注和解读。而美国媒体 CNN 在16号则援引多名专家的分析，认为中共在短期内侵犯台湾的可能性微小，未来12个月侵台几率甚至趋于零，因为明年2月北京当局想大办冬季奥运会，并为将在2022年举行的20大而分神。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中国大增军机绕台数量并非是入侵的前奏，反而是象征北京的挫折感。但专家担忧，如果中共领导层认为使用和平统一的手段无望，或者习近平为他的国内政治需求，亦可能对台湾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达到目的。葛莱尔表示，中共想将台湾封在一个箱入面，并且不断用各种胁迫手段对付台湾，他们想要阻吓台湾。但是北京要应对的对象不只是在台湾和美国，亦包括在中国国内。由于中共明年将召开20大，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二任期将届满，尽管他几乎肯定会连任， 但他仍然试图借由对台湾施压，造成国内舆论在二十大前提升自身支持度。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研究员宋文迪认为，习近平对台湾采取强硬政策，可能决定他在未来五年党内高层能安插多少盟友。在这样的时刻，利用一些武力展示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制造聚旗效应，通常有利于在位的人。而普京罕见就台湾问题发言，亦引起外界对俄中关系的揣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义发文表示，普京的言论是要为台湾减压。普京说中共不必动武，依靠经济实力就能够实现统一的目标。他认为普京的说法会获得台湾人民的欢迎。但台湾资深传媒人杨宪宏将普京的说法解读为，普京明确反对北京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他撰文说，普京是强调台海不会有实质战争的风险，俄罗斯不支持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同时他指出，中共仲揸不定主意，怎样来应付普京这场意外的发球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6号应香港实业家兼社会活动人士袁公仪的邀请，在旧金山和超过200名香港人共进晚餐。蓬佩奥在演讲时表示，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世界已经在对抗中共的正确轨道上。谈到香港人受中共的警暴镇压，他说这些场面令他流过太多次眼泪。他抨击中共欺骗了香港人，在疫情上亦向美国讲大话，重申对中共要采取不信任并核查的态度。自由亚洲报道，聚会在旧金山利弗莫尔 Livermore 举办，受邀的还有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聚会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国的香港人。蓬佩奥发言时表示，看着香港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走上街头，还被中共军方和香港警察攻击，又看到他们唱着歌，就好像今晚在这里唱的那样，只是要求中共兑现承诺。这不仅是对香港人，更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承诺。他很担心香港在中共不再有能力掌控之前就不存在。他亦担心今日在香港经营的美国金融机构没有意识到他们亦是剥夺香港人自由的同谋。讲到对抗中共时，蓬佩奥提出三大取态。一，要知道同中共政权谈判是不切实际，习近平的中国梦正好是美国梦甚至香港梦的相反。二，要明白邪恶的是中共政权，争取自由的人民站在对的一方，而错的是威权政府。三，对中共采取不信任并核查 distrust and verify 的态度，因为他们满口谎言，不只向香港人讲大话，亦在新冠病毒的来源上向美国讲大话，从而隐瞒他犯下的错。而余茂春则指出，在香港发生的事说明了中共的扩张，如果世界再不采取行动应对，中共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然后是东南亚国家。出席晚宴的时评人士程翔表示，蓬佩奥强调的不信任并核查是总结了美国多年来被中共欺骗的经验得出的教训，对全世界认识中共有很大的帮助。旧金山港人组织美国香港人会馆馆长 Bruce Lee 则表示，虽然蓬佩奥是前国务卿，但有一位高级的美国政治人物支持香港，意味着香港问题受到美国重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捷克亲中立场鲜明的总统泽曼 Milo Zeman 在捷克国会大选的第二日，再度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入医院。由于一个礼拜都未露面，引发各界揣测他的健康恶化。参院议长韦德齐 Milo Svistrachel 在15号表示，这种不明状况若果持续，参议院将考虑引用宪法条款推动国会解除泽曼的总统职务。泽曼在10号再度身体不适，被送入布拉格中央军事医院加护病房之后，一个礼拜以来总统府和医院都对泽曼的状况三缄其口。 完全没有对外说明泽曼的病名、病因和病况。泽曼至今未露面，对这次的选举结果做出表态。泽曼病情的不透明增添了捷克未来政坛的变数。据报道，捷克众院议长冯德拉切克 Radek Vondráček 14号曾经到医院探访泽曼，但被院方以未事先知会医生和得到医生许可而拒绝。捷克第一夫人伊凡娜 Ivana Simonova 14号对记者表示，我只能说她目前正受到治疗，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根据捷克宪法条款，如果总统丧失工作能力而被解除权力，他的职权将由其他要臣共同承担，主要会是总理和众院议长。丧失工作能力的形式有很多种，昏迷和被绑架都包含在内。参院议长韦德齐星期五提出质疑，泽曼现在无法掌握总统府的内部状况，亦没有将公事妥善委托，泽曼一直无法康复并现身。参院很可能在众院开议会后发动宪法条款，解除泽曼的总统职务。捷克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目前该国的政治制度已演变为半总统制，政府内阁由国会组成，但总统仍然是三军总司令，并拥有司法、央行等人事任命权，此外还有大赦的权力。泽曼过去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亲中立场鲜明，曾经批评参院议长韦德齐去年九月率团访问台湾是幼稚的挑衅。韦德齐除了访问台湾，他率领的参院亦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并促成赠送台湾疫苗等友善行动。加勒比海国家海地近来暴力事件频发，海地官员证实在16号晚间，有多达17名来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在首都太子港遭到当地帮派绑架。目前尚有很多的细节有待确认，但已经知道当时一行人正离开孤儿院，而在乘搭巴士前往机场的途中被绑架。纽约时报报道，这群神职人员乘搭一辆大型巴士前往机场，准备放下部分成员之后继续开往海地境内的另一个目的地，没有想到遇上绑架事件。海地多年来都处在政治动荡的状态，据估计海地帮派现在已经控制了半个首都太子港，如今当地部分地区十分危险，包括绑架事件的发生地，很多居民都纷纷逃离，因为多数街道已经被帮派占领，即使在日间亦少有人敢外出。报道说，不仅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平时被绑架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这次这么多名美国人被绑架，当地官员感到非常震惊。目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未对这次绑架案发表评论。海地是美洲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前总统摩伊士两年前面对贪腐下台声浪期间，该国就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当摩伊士七月遇食之后，八月又发生导致逾2000人丧命的强烈地震，暴力事件更加激增。被指歪曲史实的战争片《长津湖》在中国大陆被热炒，并赚取了高票房，为了借此机会对年轻人洗脑，炒作爱国情怀，大陆的一些学校搞出一些离奇的手段。陆媒报道，河南郑州一间中学特意包场请校内高一年级500名学生观看《长津湖》，在这个过程中，校方给学生准备了500多个所谓战争中的粮食，就是冻的薯仔和两袋炒面粉，说是给同学亲身体验战争的苦，体验寒战的艰苦环境。据报道，为了还原战争环境，校方给每个人派发了一只没有煮过的冷冻状态的薯仔，令父带一碗面粉，要学生就在戏院中一边食住冷冻的薯仔，一边将白色的面粉塞入嘴里面，场面相当怪异。该学校的老师还说，通过观看《长津湖》对学生进行一场爱国教育，看到看戏过程中很多学生被感动默默流泪，体验到当时战士的艰苦环境和不易，那就起到爱国教育的目的， 现场照片睇到有一名女生一边食住冻薯仔，一边忍唔住真系喊咗出嚟。但佢系因为被逼食难食嘅东西喊，定系被电影感动呢？外界不得而知。当被问到好唔好食嘅时候，佢喊住话唔好食。呢种教育引起网友议论纷纷，话咁系折腾，浪费粮食，唔知道校长食咗未呢？仲有网友指出，事实证明美军并冇要入侵中国嘅意愿，长津湖难道唔系中共发动嘅非正义战争造成嘅惨剧吗？中共系人民嘅敌人，呢种忆苦思甜难道唔应该忆中共带嚟嘅苦吗？呢一节嘅新闻为你报道到呢度。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世医大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世卫，挺台里程碑。欧议会将表决欧台报告，应对台海，美国会要拜登采取更强硬行动。美律所唔再代表港大要求撤走国商之处。250名中国留学生卷入最大洗钱案曝光。报告指贫困亚裔大批搬到纽约郊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医师会11号至15号，一连5日在英国伦敦举办2021年会员大会，接着处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议时，再遭中国医师会提案反对，最终经过2次表决，顺利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的决议。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诚挚感谢。在会上，各国代表先是以99-19票否决了中方的提议，随后再以91-16高票通过台湾医师会所提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制决议文修正案。台湾外交部表示，过程中中国医师会企图以政治谬论干扰台湾提案，所幸 WMA 大多数会员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这项正面的结果代表全球医师的专业与良心，亦彰显台湾参与 WHO 实有关全球公卫健康的重要意义，同时亦展现台湾优质的医疗专业及成功的民主防疫模式，普获国际肯定，令人深感鼓舞。外交部说，台湾医师会积极推动国际医疗交流合作，为台湾港托人民，外交部表达敬佩与感谢。世界医师会是由全世界115个各国专业医师组织而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医师专业组织，与台湾医师会维持密切合作关系。多年来一贯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曾在2005年通过有台决议案，这次再度通过支持中华民国参与 WHO 的决议文修正案。外交部再度呼吁 WHO 秉持专业中立的立场，基于维护全人类健康福祉的宗旨，拒绝不当政治干扰，倾听包括这次世界医师会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各方声音，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完整参与 WHO 所有会议、活动与机制。欧洲议会全会20号将表决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支持提升与台湾政治关系、国际参与等。中方指这个严重违背一中原则，这项表决若通过，将是欧洲民意力挺台湾民主重要里程碑。上月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以60-4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这份欧台报告，呼吁欧洲联盟提升与台湾政治关系，包括推动在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台湾纳入欧盟印太战略和展开欧盟台湾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及范畴界定等。之后中方大动作批评欧洲外委会，表示强烈反对。现在这份报告排入全体会议，除了先前的建议外，因十月中共军机连日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欧洲议会有台议员近日再提出新提案，呼吁欧盟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紧张局势，并保护台湾的民主以及作为欧盟重要伙伴的地位。报告除了建议成员国应透过各自签署协议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外，并鼓励欧盟与台湾强化官方交流，包括最高层阶的交流，亦鼓励欧盟与台湾在所有产业领域和供应链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电动车、机械人及半导体技术等新兴产业和具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武汉肺炎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欧盟意识需强化自身供应。这份报告肯定台湾处于关键技术的中心，应加强合作。近来因为中共军机频繁扰台，美国国会两党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当局立即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在美国政府内部，却对中共威胁的急迫性产生两种不同的评估。国防部和印太司令部密切注意中共军队动向，国务院和情报界对于采取更强硬对华政策持保留态度。 CNN 报道，考虑到中共最近的挑衅，拜登政府已经和台湾官员讨论提前交付 F-16 的可能性。这项采购案在2019年获得批准，一般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才能够交付。参议院民主党一位高级幕僚指出，战略模糊的时代早已过去，模棱两可会导致误判和风险，有效的威胁态势只能来自战略清晰。前国务院最高人权官员的民主党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亦赞成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错误是我们将自己的务实理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假设人家只是讲下的，不会来真的。退役海军指挥官、民主党众议员卢里亚主张国会给予总统更多回旋余地，以便在必要时展开军事行动捍卫台湾。不过美国国防部却认为2027年中共建军100周年和习近平第三任主席任期的最后一年才最为关键，届时中共可能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中共会避免采取武力，唯恐适得其反，各方都试图利用联盟并炫耀军事实力，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对抗，但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任何一方表现出软弱或缺乏决心，这样另一方就会误解。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尊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矗立在香港大学已经24年。美国律师事务所 Master 15号表示，不再代表校方要求移除这尊雕像。由于香港官方钳制香港境内任何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遗留，简名为国殇之柱的艺术品正面临被移除的命运。 Master 就这项争议撤销代理。总部在芝加哥的跨国律师事务所 Master曾在美国经手问责警察与其他人权争议的案件。 Master 与港大签订合约，寻求移除国殇之柱雕像，这个使公司成为关注焦点之一。超过24个非营利组织上周敦促 Master 停止代理港大，他们发表公开信指出，我们期盼 Master 借由撤销他们与港大的协议，维护他们在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声誉及诚信。这家律师事务所亦面临来自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表示，更糟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正在替共产党抹灭那些勇敢年轻的中国学生为自由在天安门广场丧命的记忆。 这尊雕像是由丹麦雕刻家高志活创作，将近8公尺高，上方刻有多名身躯扭曲且面容痛苦的人，象征血腥镇压的死伤者。这个是在中共国仅存的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展示。香港当局严禁所有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禁止举办年度的首夜活动，并且关闭博物馆及其网站。Master 先前发表声明说，这尊雕像的拆除只是房地产争议，不是针对当局或历史事件的评论。时代报15号报道称，在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后，维州警方在澳洲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以及澳洲犯罪情报委员会的协助下，破获了这个洗钱团伙。维州警方突袭了6所民宅，逮捕了5男1女，在其中一栋房屋中，警方缴获了200多万澳元、大量非法烟草以及4辆豪车。其中4名被逮捕的男子都被控洗钱以及处理犯罪所得，另有1名被逮捕男子和1名女子暂时被释放，预计后期会被传唤起诉。警方表示，该团伙通过暗网购买了250名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信息，这些留学生返回中国后，犯罪团伙便利用他们的优面银行账户洗钱至少6200万澳元。报道称，为了转移资金，该团伙还会使用钱类，就是指学生银行账户会被用来多次交易，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账户。维州警方表示，这个是澳洲迄今为止被破获的最大专业洗钱团伙，他们帮助摩托车党、中东黑帮组织以及亚洲贩毒集团在全球各地转移资金。受封国令的影响，这些中国留学生无法入境澳洲，他们的账户中大量的资金流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维州警方专员博晓表示，这个洗钱团伙的操作非常灵活，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洗钱方法。在被逮捕的嫌犯当中，有4人没有任何案底，他们都在墨尔本过着平凡且不起眼的生活，与此同时却又经营着一个复杂的犯罪团伙。澳洲交易报告分析中心经理 John Bluewa 表示，我们会同银行的金融专家一起分析并识别可疑的资金流动。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分析工作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亚美联盟15号发布隐藏在众人的目光之下的报告，显示纽约都会区生活贫困的亚裔数量，从在过去10年中，纽约都会区低收入的亚裔人口增加了 15%， 很多生活贫困的亚裔离开纽约市搬到郊区。纽约都会区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康州和宾州的县。报告提到，虽然刚到美国无奈的低收入亚裔新移民更喜欢纽约市，因为这里有社区组织提供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服务，但是在那里住耐了的贫困亚裔越来越多的搬到郊区住，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其中搬到哈德逊河谷地区的亚裔人数增幅最大，最多的是华人，占亚裔人数的 28%， 其次印度裔占 19%。 2010年至2019年，该地区的亚裔贫困人数从 8% 增加到 86%。 此外，没有身份或在美国生活不到10年的亚裔移民更有可能受到贫困影响。在纽约都会区，54% 生活贫困的移民在美国住了不到10年，他们大多从事餐馆、出租车及礼宾车服务、美甲沙龙和其他个人护理服务。亚裔的高贫困率和低教育程度有关，25岁以上的成年人 24% 的贫困人口没有高中文凭，英语技能亦影响了工作前景。生活在贫困中的亚裔老年人数量增加了 67%， 从2010年的3万增加到2019年的5万。社会孤立是亚裔贫困老年人的一个重大问题。该报告建议社区服务组织扩大纽约市以外的老年人、儿童保育、 语言访问、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等服务。法拉城市议会顾亚明赞同说，政府各部门迫切需要扩大服务。华埠市议员陈善文表示，必须根据这些数据迅速采取行动，解决亚裔贫困问题，创造更多的住房机会。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晚峰。
近日一位美国的汉学家，他亦都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他就叫做林培瑞 Perry Link， 他就 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梳理了中共的治国历史，就分析了习近平，就用来统治当代中国社会的，他叫做恐惧文化 （culture of fear）， 咁呢一个名词都用得，我觉得非常恰当啊吓。咁啊，林培瑞咧就接受咗美国之音嘅专访嘅。咁喺访问中咧，佢就话恐惧、无知同埋暴力咧，一直都系中国共产党改变人心、控制思想嘅主要手段。咁呢三种东西咧，系共产党用嚟控制人民嘅三个相辅相成嘅法宝嚟噶。咁林培瑞就唔系中国人啦，咁但系似乎佢嘅观点咧就几到肉噶。咁啊，今日同大家系倾下佢嘅睇法嘅。咁叶晚峰首先讲一讲林培瑞所指嘅恐惧系乜嘢恐惧咧？
林培瑞喺佢嘅文章中提到嘅恐惧，佢用英文写噶啦，就当然叫 fossilized fear。咁啊，美国之音翻译为僵化的恐惧，不过呢个我就呢、这个翻译我或者唔系好同意，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迟啲再讲一讲佢啦。佢咧就系、文章就系咁讲嘅，系呢种恐惧咧系唔系嗰种好尖锐或者好剧烈嘅恐惧，
即系唔系话你睇咗部恐怖片忽然之间好惊好惊嗰种恐惧，
而系一种咧非常习惯嘅恐惧，佢有效咁指导你嘅行为。令到大家咧喺生活中咧好自然咁啊，避免某些咧去所恐惧嘅事物。
佢即系话呢种恐惧系无时无刻都系喺你个心入边嘅。
系啦，嗱咁具体系乜嘢咧？嗱，我哋或者迟一啲咧，我哋再详细去解释一下啦，好嘛？咁啊，陪同呢、這个恐惧一齐呢、這个控制中国人民思想嘅，仲有就系无知啦，佢提到啦吓，就系、是、中共咧用各種手段咧，令到中國人民咧係無知嘅。咁啊，主要控制呢個學校同埋呢個媒體啦。咁啊，人民咧就喺呢個媒體同埋學校度攞唔到呢、這個正確嘅資訊啦。咁啊，唔知道中共係做緊乜嘢，所以無以判斷啊，呢個中共是否做得啱與錯噶。咁啊，佢舉咗兩個例子啦。第一個咧就係、是、呢個孟晚舟咧最近被釋放回國嘅例子啦。咁啊，中國嘅主流官媒啊，就將孟晚舟嘅釋放咧睇著即係當為中共嘅一個大勝啦，係嘛？人民網9月25號報導噶，喺黨和人民親切關懷同埋堅定支持下，孟晚舟咧喺結束被加拿大方面三年嘅非法嘅扣押後，順利回到祖國。呢個係中國嘅一次重大國家行為，呢個係中國人民取得嘅一個重大嘅勝利，重大嘅勝利啦嚇。
咁呢個就係人民網自己講嘅説話啦。
咁啊係啦，當時嘅當然啦，中國嘅國內社會亦都係非常之著弱嘅，因為咧佢哋真係以為咧中國真係咁強大啦。呢個加拿大咧係冇辦法唔放翻呢個孟晚舟嘅。咁林培瑞咧就打電話啦，去翻去大陸啦，同佢啲朋友咧就係、是、中國嘅朋友啦，傾談有關呢件事噶。咁啊，佢啲朋友通常都係當然啦，都係高級知識分子啦。 啊，咁佢发觉咧，佢啲朋友都非常之高兴，非常之雀跃噶噃。咁啊，但系咧，佢最后发觉原来佢哋咧，因为受到呢个信息嘅封锁，佢哋并唔知道啊，被中国扣留嗰两个加拿大人咧，喺释放完晚舟之后咧，立即系亦得释放噶。咁喺西方嚟讲，睇呢件事好简单啦，呢件事就系人质外交啦，交换人质啊嘛，你捉咗我个人，我捉你个人。咁而家你放我个人，我又放你个人，咁啊，并冇话咩边个国家强大，边个压到边一个国家噶啦，系咪？咁但系喺中国嘅人民嚟讲就唔同啦，因为佢唔知道呢一个事件系其实就一个好简单嘅人质外交，交换人质。佢以为佢唔知道俾佢中共捉咗嘅两个加拿大人系被释放，即系同时被释放，所以佢觉得咧中共咧就系、是、又系做咗一场打场胜仗噶。嗱呢样呢个就表明咗呢个中共点样利用人民嘅无知啦，去宣传自己啦吓。咁另外一个案例咧，就系、是、关于呢个而家最热嘅电影啦，就是、长津湖啦。
呢、这个喺中国最热嘅电影啦吓，因为佢哋嘅票房非常之高喎，喺中国入边。
系啊，30亿啊，即系国庆即系11号一周内咧卖咗票房纪录系30亿人民币啦，都好可观哦，系嘛？咁林培瑞就话啦，其实呢一套电影咧就系、是、呢个中共嘅高层设计嘅即系煽动呢个民族主义噶啊，咁啊。中共經常都係啦，用美國同埋日本咧代表西方嘅世界啦，用佢哋咧作為呢個目標嚇、啊，要嚟作為一個宣傳工具噶，令到中國人民咧就係、是、企喺共產黨嘅一邊，呢個對抗呢個外敵咗日本同埋美國啦。
因為佢一定要製造敵人咧，咁先至可以用呢個民族主義咧去團結佢哋嘅人民啊嘛。咁所以成日都係日本同埋美國咧，就係佢哋成日做嗰個所謂我諗叫假想敵啦嚇。呢啲就係我敵人啦，我哋共同要抗拒佢咁。係
啦。
咁但係好可惜，咁多人咁多中國人都想去美國，亦都好中意去日本啦嚇。
係啦。咁林培津話：嗱，呢個長津湖咧，其實咧收到嘅宣傳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同孟晚舟事件系差不多嘅吓、啊，但系啊，根据啊嗱长呢、這个长津湖呢件历史事呢件事件咧啊，美国咧喺2016年咧亦都拍过一部纪录片嘅，同样系描述呢一件战事噶。咁当时咧，美国嘅陆战一师咧就系俾呢个中共嘅第九兵团咧16万人咧重重包围噶。咁當然中共就想殲滅呢個第一師嘅。咁但係咧，就係、是、第一師咧並冇因此咧而敗落，佢哋咧最後咧就係突出重圍噶，帶埋所有嘅裝備同埋咧90000多个呢個朝鮮嘅人民咧跟住一齊突圍而出噶。咁咧就係、是、其中咧就係、是、包括咗現任呢、這個南韓總統文在寅嘅父母，亦都喺嗰90000个朝鮮人民裏面嘅其中一人嚟噶。咁樣情況之下咧，咁樣可以睇得到啦，就係呢個中共描述嘅打贏美國喺呢件戰事裏面咧，就打贏美軍咧係一個嘅虛假嘅，亦都係謊言嚟噶。咁啊，雙方戰爭中當然都有會有死傷嚇，因為嗰度天氣咧係零下几十度嘅，係亦都凍死好多軍人嘅。但係咧死傷數字咧，呢個中國嗰啲咁嘅義勇軍咧死得多好多喎。啊，根據咧呢個中國黨史出版社嘅資料啦，1950年11月27号到12月6号呢個長津湖之戰啊。是佢被定為係中共開國第一戰，因為1949年就係呢個登上位啦，即係執政啦。咁啊，50年打呢場仗啦，係即係開國第一戰啦。咁佢第九兵團咧喺呢場戰爭裏打死嘅19202人，凍傷嘅28954人，最後尾咧呢20000几人裏面咧有3000人係死咗噶。咁喺戰場上面凍死嘅，即係當場凍死嘅有1000人嘅，總共加埋咧就係48156人嘅，所以咧係傷亡慘重嘅。但係佢而家咧喺當然啦，喺電影裏邊咧就唔會描述呢啲咁嘅數字俾你聽噶啦，係嘛？梗係話佢點樣威噶啦。咁啊， 即係長津湖呢套電影咧，就係、是、中共又係再一次啦，就係、是、利用啲民眾咧去對呢件事、呢件呢歷史事件嘅無知嚇，咁、啊、咧然後咧就煽動去用嚟反煽動佢哋咧反表達反美主義啊，同埋呢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噶。
其實最終都係利用呢啲民族主義咧，就鞏固共產黨嘅勢力，
係啊，
即係令到啲人民咧係貼貼服服咁樣樣去信服佢。
係啦。佢最緊要咧就係令到啲人民啊，就係以為咧中共咧確係非常之偉大嘅，非常之偉大個政黨嚇，愛護人民可以保護呢個中國嘅嚇。咁樣嗱，有位好出名嘅曾經係傳媒啦，就係羅昌平啦，佢曾經係專門做呢個揭露黑幕嘅記者噶。咁當然啦，而家係冇得撈噶啦，俾人趕絕咗噶啦，而家轉行做生意嘅。咁佢對呢件長津湖呢件呢個電影咧，都發表咗幾句嘅評論嘅，即係好針對佢發咗兩一啲評論啦。首先佢就話：半世紀之後嘅國人即係中國人啦，少有反思呢一場戰爭嘅正義性啊。咩正義性咧？嗱，呢一場戰爭咧，其實咧喺絕大喺事實就係北韓發動呢個戰爭先嘅，係呢個侵略呢個南韓嘅。咁中共派兵咧去支援呢個北韓咧，其實咧就係幫助北韓咧就侵略別人嘅國家，所以係不正義噶。咁佢發出呢個咁嘅質詢啦，係嘛？當然啦，令到中共非常之不快嘅。仲有咧，佢就話啦，咁啊就像當年沙雕年。不會懷疑上峰的英明決策。咩叫沙雕年呢？其實沙雕年正式嚟講咧，應該係冰雕年啦，因為咧當時嘅天氣好凍啦，有好多嘅中共派過去嗰啲咁嘅志願軍咧，其實咧就係活生生咧就喺嗰度凍死嘅，凍死之後咧就好似個冰雕咁啦，係嘛？咁咧當然啊，佢問得非常之好嘅問題，咁。下決定邊個落決定啊？要啲咁嚴寒嘅天氣，要啲士兵生勾勾喺出邊凍死嘅咧？嚇！呢啲人係咪應該負責任咧？係咪？其實問得好嘅。咁呢個睇得到咧，就係當時嗰啲咁嘅中共嗰啲咁嘅軍人咧，嗰啲將領啊，根本咧就冇當佢啲軍人嗰啲生命咧係覺得係唔值錢嘅嚇。要點樣浪費就點樣，點樣用就點樣用噶啦，冇考慮對人命嘅價值噶嚇、
好啦，咁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到中共那种怎样是恐惧啊，令到人哋好恐惧那个佢哋用的手段啊。咁其实而家佢都系用呢种手段用在香港喎。
系啊，中共咧就系、是、为咗令到啲人民啊无知啦，所以控制呢个学校同埋传媒嘅。但系呢种情况咧喺香港已经发生紧噶啦。咁首先睇下香港传媒，佢一早已经被中共控制晒噶啦。除咗苹果啦，苹果最近先倒台啦，同埋香港电台咧最近咧先至俾呢个尖皮拆骨噶。咁喺呢两间嘅石果僅存嘅獨立報道嘅傳媒咧，倒下之後咧，咁香港所有嘅大傳媒全部都係倒向中共噶啦。佢喺敏感嘅政治議題上咧，亦都睇唔到任何批評同埋反對聲音噶。而家喺香港咧，即係堅持啊，仲係獨立報道報告真相嘅咧，都係以網媒為主噶，譬如希望之星啦、立場新聞啦，同埋大紀元噶。咁而香港嘅大部分市民啦，亦都習慣咗啦。在网上咧获取啲新闻消息噶，咁当然有人问啦，喂，咁日后会唔会考虑中共会唔会禁网呢？我觉得系有咁嘅可能噶，吓咁咧嗱，佢只要做到咧就系佢呢个禁网嘅形式咧唔会太大影响呢个金融机构同埋呢个外资咧，咁咧。佢就而又達到可以封殺呢個反對聲音，譬如民主啊、反中共嘅聲音咧，咁咧就佢會實行呢個禁網噶，佢會慢慢漸進式咁實行噶。
即是局部封网了。
是啦，局部局部咁做啦。咁控制學校呢就更加而家淨係如火如荼啦，係咪而家已经话明啦，要有从小学开始啦，要有外国教育嘅情况啦，仲有就係又要升旗呀，又要呢样又要嗰样啦。咁啊训练学生啊，中学生啊独立思考嘅通识科已经被取消啦，由呢个洗脑国民教育代替啦。咁啊香港八间受资助嘅大学啦，全部嘅学生会除咗呢个理大之外呢，仍然系存在嘅其余七间大学嘅学生会呢，都系因各种嘅打压呢而解散或者系无法运作㗎。点解佢对呢个大学咁严厉呢？就因为呢雨傘运动同埋反送中运动都系大学生嘅主力嚟㗎嘛，係咪？所以呢佢哋出手系非常之辣㗎。咁香港教育呢已经沦陷㗎啦。咁香港下一代嘅价值观呢好快将会改变㗎喇。到时呢再唔系而家嘅普世价值啊，亦唔会讲忠孝仁义㗎啦。到时可能就变得不分是非黑白啦，擁護獨裁嗰啲咁嘅小粉紅啦。
其實好快脆啊，因為佢而家已經從小學開始咧，咁即係話唔使好耐。我諗十年到之後咧，咁呢班十零歲嘅年輕人啦嚇，佢哋已經嗰種思想已經唔係香港一直以嚟嘅嗰種普世價值嗰種咁嘅思考方式噶啦。
係啊，咁林培瑞都提到啦，第三個手段啦，就係產生呢個恐懼嘅暴力啦，呢個就是中共嘅。统治的主要工具啊。咁佢就喺文章都提到啦，嗱佢而家描述緊一啲呢就而家中共一贯使用嘅手段啦，譬如去向要某些人去改变佢嘅做法，佢嘅观念呢，首先呢就温和开始啦，譬如搵个警察去访问佢啦，开始就问你可唔可以咁样唔做呢、這个或者唔好做咁嘅事啊，即係啲咁劝喻式嘅，呢啲係非常之温和㗎啦，好少嘅。咁跟住呢就係、是、比较高调少少嘅，就恐带有些微嘅威胁恐吓啦。就譬如话、哦、如果你咁样做啊，你个仔就唔可以入呢间大学啦。我哋因为所有资源都是中共控制㗎嘛，佢唔俾你入就唔俾你入㗎啦嘛。喺中国大陆嚟讲，呢啲係非常之正当嘅情况嚟㗎。咁如果再嚴峻啲嘅呢，咁就係譬如24小時監控，你中共啲監控技術當然世界一流啦，啲、啊、錄像頭全世界都係㗎，由邊度你喺屋企一出門口就開始影住你，影到你返屋企為止㗎。咁軟禁亦都有啦，係咪唔俾你出街，唔俾你接受訪問啦，坐監啦，再唔係監禁啦，監禁之後裏面呢你再唔屈服呢就服酷刑啦，呢、這個非常之廣泛啦，最後就死亡㗎。在整个这个这嘅这个暴力的措施里面呢，就令到好多人呢就会产生这个恐惧啦，咁会引发他们的自我审查的，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要达到的目的的。
这个人性嘛，我好怕会受罚、啊、会受到这些这么严峻的后果呢，咁就不如唔好做囉，唔好讲啦。
係啦。但係呢剛才林培瑞所描述嘅啲咁嘅恐怖手段呢，暴力手段呢，其实呢係中共嚟讲呢，佢个统治嚟讲係属于第二阶段嘅。中共呢统治嘅手段第一阶段嘅恐怖呢就比呢啲强好多㗎。佢呢就係、是、因为剛才嗰啲呢，佢呢啲第二階段嘅啲咁嘅恐怖措施咧，主要咧就係、是、針對個人，針對某一個群體嘅啫。咁但係當呢個中共執政嗰陣時候咧，啱啱上台嗰時咧，佢係實施呢個廣泛性嘅恐制呢、這個恐怖製造
嘅。呢、這個恐懼
啊！令到人人咧都係要害怕共產黨，接受嘅事實咧就係從今以後必須服從共產黨，唔可以違令，唔可以違背佢嘅命令，唔可以反抗嘅。否则咧，你下场系非常之悲惨噶。
即系第一阶段咧，就系全国性，每个人咧都有呢种恐惧嘅心态嘅。第二阶段咧就系针对性啦，吓、啊，就系、是、你做咗啲乜嘢咧，佢就会针对你嚟做呢啲咁样嘅手段嘅。
咁第一阶段可以话系基础啦，打底先啦，系嘛？然后咧就有个针对性嘅。嗱，根据九评啊，九评共产党，九评共产党呢本书咧系揭露中共嘅来龙去脉同埋真正面目嘅一本好好嘅书嚟噶。
如果大家未睇过咧，就可以上网睇下嘅《九评共产党》啊，真
真的非常透徹咧，去分析共產黨嘅本質。
啊、我哋個粵希望之星粵語網站亦都有呢、這個九評共產黨嘅連載嘅嚇。咁啊，講翻呢篇文章先啦。咁咧嗱，九評就咁講嘅，中共所做嘅一切咧，都係為咗奪權同埋維持佢嘅權力嘅。而殺人係一個最嚴重嘅暴力啦，係咪？就成咗佢維持佢權力嘅重要嘅手段。方法越殘忍，人數越眾多咧，就越能夠啊恐嚇嘅人民噶。咁佢提到啊，一位雷震遠神父啊，雷震遠神父咧係呢個比利時人嚟嘅，1930年咧就去咗呢、這個中國傳教啦。咁1949年咧就係逃咗出嚟噶。咁佢寫咗一本書叫《內在的敵人》噶，咁描述咧佢喺中共嗰啲嘅管治即係控制區裏面咧，見到中共嗰啲殘暴嘅手段嘅。咁美國前總統胡佛咧都好向全世界咧就推薦呢一本書噶。咁啊，雷神父咧就喺書中描述咗一啲咁嘅去見到嘅殘暴嘅情況啦。咁佢話有一日一個咧喺個華北一個村裏面噶，咁中共嗰啲共兵啦。就叫所村里面所有嘅人呢就集中喺广场嗰度，连嗰啲細路仔呢小孩呢就由老师嚟带领之下呢去参加呢个聚会啦。咁佢哋目的呢就係、是、要逼所有嘅乡村嘅啲人呢村民呢就睇观看一个处决13名呢个反共青年嘅行刑事件㗎。咁呢咁首先佢哋宣读咗啲莫须有嘅罪名啦，跟住咧就系嗰啲共军咧就命令嗰啲教师咧就系、是、要带领啲学生咧唱啲爱国国歌，咁唱下咧就系、是、出就跟住咧就系唔系个舞蹈演员出场，而系一个手持钢刀嘅刽子手啦，呢、這个刽子手就系一个共兵嚟嘅。啲年青力壮嘅共兵啦，手持一把大嘅钢刀，咁佢行到第一个要斩头嘅，即系个人后边咧，咁啊举起双手，手起刀落，一刀劈咗落去，就将个头咧就斩咗出嚟，个头咧喺地下度猛咁碌噶，咁跟住个身咧就喷晒好多，好似喷泉咁喷好多血出嚟，咁吓到啲学生咧就跟啊真系。梗係唱唔出歌啦，面都青晒啦。咁其實唔單止個學生喎，睇完呢一次呢咁處決，佢因為一年處決13個都係咁樣情況呢，所有嘅學生同埋嗰啲村民呀都嚇到魂飛魄散㗎。咁呢一種咁嘅經歷令到佢哋呢對中共呢極之害怕。點解佢哋嗰啲13個人會被斬頭呢？就因為呢佢哋呢就反抗呢個中共。所以呢一種咁嘅意識啊，深滲入咗佢哋個內心嘅最深處啦。咁呢啲咧就係、是、可能就係呢、這個頭先提到嘅
林培瑞所講
嘅 fossil fear 就係呢一種啦，就係呢一種啦，喺內心最深處存在喺度噶啦。
即係話 fossilized fear， 即係好似化石咁，已經即係結咗喺度。你話嗰種嗰種恐懼啊，係幾犀利
嚇。所以咧。呢一種咁嘅恐慌啊，而且咧係會進入你嘅 DNA 度嘅，代代相傳噶啦。因為咧，當呢啲咁嘅譬如呢啲咁嘅學生，呢到時長大有自己仔女，第一件事會同佢仔就係講：你千祈要第一你要服從黨，你千祈咧就唔好呢個踩呢個超越啊黨劃下嘅紅線啊，否則咧你的後果就好難，就係好嚴重噶嚇。呢啲就係一代一代咁傳咗落去噶啦。咁而家睇下香港嘅情況啦。香港咧，自從立咗呢個國安法之後咧，中共咧就係叫為第二次回歸啦。意思即係咩咧？即係以後咧就唔使理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唔使理呢個基本法噶啦，由直接由中共統治啊，大打出手噶啦，係嘛？咁啊，統治第一步當然啊係要令到香港人啊。內心深處咧就恐懼呢個共產黨噶嘛，但係香港始終係一個國際城市啦，佢唔可能用呢個斬頭嘅形式或者係新疆嗰種手段啊，
即係佢唔可以喺中環皇后像廣場嗰度話要將啲人斬頭啦，佢呢個佢唔可以做得出啦嚇，
所以佢咧就用呢個濫暴濫告嘅方式嚟嚇香港人啦。咁啊，首先將差唔多所有嘅民主派嘅領頭人咧，全部捉曬啊，唔准保釋啊，有啲坐咗成年都未審嘅嚇。而 第一件国安法咧，就系审呢个梁英杰嘅案件啦。梁英杰系被判九年噶吓，佢因为揸因为炒住个电单车，插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两支旗咧，就被判九年噶。仲有好多咧参与呢个反送中运动嘅年青人咧，系被控暴动罪噶，亦都系一判好多年噶啦。佢目的咧就系头先讲啦，就系、是、要讲令到香港人广泛地害怕共产党啦，以后咧。不要跟中共作对了，
因为他在香港做得最严峻的手法呢，就是判你要拉你坐监和判你很重罪。
是的，去有些人说喂，现在香港管得比中国大陆更加严，这个确实是的，因为在这个阶段呢，他要香港人呢就丧失这个斗志了，就以后就认命了，就以后听晒中共话啦，唔反对啦。
咁即系佢都用紧喺香港就用紧第一阶段，要即系全民都有个恐惧嘅。咁喺国内咧，第一阶段已经经过咗啦嘛，
唔需要啦，
唔需要啦。咁而家香港就用第一阶段嘅恐吓手段。
系啦，咁啊时间又差唔多啦，虽然仲有啲未讲完啦。
系啦，咁就
下次有机会再讲。
好，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